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今日的正道经文。今日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了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第十六节，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在近处的人，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读经到这里，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今天再次能够遵照你话语吩咐的来敬拜你。而主，我们晓得敬拜的一部分就包括了聆听你话语的宣讲。主，求你去帮助我能够按着真意来分解真道，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同门一处。主，求你使到我们透过你话语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以致我们的心备受鼓励，更加的来仰望依靠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你们看一看今天的正道经文，请跟我一起从第十四节开始看下去哦。你看第十四节就说到使双方合而为一，第十五节就接续说到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十七节就这样说，在远处的人也提到了在近处的人，然后你读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双方都借着他啊，你们应该都有留意到这里还算讲到两组人哦，对不对？也讲到了两组不同的人。这两组人呢，当我们如果我们看回之前的经文的时候就是四节之前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说，其实保罗在这里他在区别的两组人，一组是犹太人，一组是外族人。而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保罗继续在14到18节当中，这个观念是不断的被他抓住并且被他来解释的。而这样的一个区分呢，是今天我们正道经文的一个重点来的。所以我们要问的，一开始要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最近犹太人跟这些外族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之间有哪一些关键的不同之处？而这些关键的不同之处，请问是无法调和的吗？其实我们回看第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哦。你们跟我一起看第十一，从十一节开始看，他们就提到了受过割礼的人，而又提到了未受过割礼的人。好，所以受过割礼的指的就是犹太人哦，未受割礼的就是指的是外族人。你看第十二节就说到了以色列国，还有非以色列国。然后你再看十二节，继续说到了约中的子民，还有就提到了一群是约上是外人的人。十二节就继续说到了有一群，这就是犹太人哦，他们是认识神的，而外族人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十二节结尾的时候甚至是说了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没有盼望的。上次孙长老在正道的时候也给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对吗？说我们以前是没有盼望的啊。不过呢，我们最终是因着基督的宝血所救赎啊。那孙长老上次的正道特别给我们提到的。而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在今天的正道当中，我们会看见说这两组人，犹太人还有外族人，他们是彼此仇视的。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恨不得把对方给除掉啊，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他们是势不两立的。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焦点就是在于这两组看起来无法调和在一起的人，两群看起来就是在两个极端无法相处、势不两立的人，他们是如何的在基督里成为，如何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经文就知道是一个新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将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二章14到18节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题目是基督是我们的和平。基督是我们的和平，我们将从三个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呢，就是犹太人与外族人的仇恨，我们现在了解一下究竟他们的仇恨是怎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基督他是如何消灭了犹太人与外族人的仇恨。之后呢，我们再会看的就是基督他是如何消灭了人与神的仇恨。所以首先我们将来看第一点哦，就是犹太人与外族人的仇恨。为了帮助我们更好来了解今天的正道经文，我们看14到18节之前，我们真的是需要先回看11、12节的内容。因为11、12节的内容会给我们一个背景，让我们更加明白接下来保罗为何会说了14到18节当中的那一番话。所以11到12节是这样说，你们应当记得，你们从前按肉体来说是外族人，那些所谓在肉体上受过人手所行的割礼的人，称你们为未受割礼的。那时你们是在基督以外，与以色列国无份，在带有应许的约上是外人，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神。保罗在这11、12节经文一开始，他就提醒了以弗所信徒说，他们是外族人，换句话说呢，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是以色列国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的人的后裔啊。而对于犹太人呢，他们把自己当作是受过割礼的人啊，这样他看自己哦。对其他他们自己族群以外的，他们都把他们全部一概的当作是未受割礼啊。意思不是说当时候只有犹太人真的受过在身体上受过割礼啊，因为在当时候呢，有其他的人啊也有受过割礼的啊，不是犹太人而已哦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却把自己当作只有他们是受过割礼，别人没有呢？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受过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割礼呢，是上帝与犹太人与以色列人他立约的记号来的。就是因为这个是个立约的记号，这个立约记号表明说他们是属于神的，是神约中的子民，这代表了以色列人跟神是一个特殊关系的，他们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人，神就是他们的神。而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关系，也在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他们的时候也写明了。那我们都，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你们就知道十诫，对不对？十诫的话是神特别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所以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先祖的。而当时候呢，神之所以赐给他们，就是要使到他们来明白、来认识、来信靠神，晓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是他们能够来信靠他。并且晓得上帝吩咐他们当做什么，也是他们能够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所以对犹太人而言，他们是非常看重他们与上帝之间这个特殊关系的，这个约的关系的。他们认为真正的信仰唯独只有他们拥有，别人假设他们这个族群以外的话，都不认识，都没有那真信仰，不认识真神。 他们为了说就他们才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如果是外族人或者是未受割礼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是神的子民。而他们怎么看待这群外族人呢？他们甚至期盼说，犹太人期盼说，当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他要建立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度。所以在他们的印象当中呢，外族人非犹太人是被他们推在一旁丢在一边的。如果你从他们生活当中呢，你就看见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想要有跟非犹太人有任何的瓜葛。他们的看法就是越少接触越好，不用接触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自己跟非犹太人多接触了之后，这些非犹太人会某个程度上使到他们受到变成污秽。他们变成污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因此无法来敬拜神，或者不能好好的来遵行上帝的话语。而这个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的，他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要来敬拜神。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如果你翻开约翰福音18章28节的话，你在那里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看见说，诶，犹太人真的是这样不喜欢外族人的，就是非犹太人的。在那里呢，约翰福音18章里面就提到了，他们想要借着比拉多的手把主耶稣基督给处死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把他给处死，他们说我没有那个权利，他们要比拉多这样做。而经文是这样说的，清早的时候，犹太人把耶稣从盖亚法那里押往犹大总督的官邸，他们自己没有进到官邸里去，恐怕沾染的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晚餐。看见吧，这里有啊，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避免则避免，他们不希望跟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跟其他的外族人有任何的瓜葛，免得被污秽。所以犹太人当时候甚至是把外邦人看作跟狗一样，那为什么呢？就当作是不洁净的人，所以这种接触能免则免。所以呢，这是犹太人当时怎么看待外族人的。对于犹太人而言，外族人跟他们那个差距之间的那个人的不一样是无法调节的，是不可能融合的。而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2节当中，也就的确的指出了，就的确指出说，外族人他们的的确确是与以色列国无份的，他们在带有应许的约上，他们的的确确是外人。而这群外族人呢，是在世上是没有盼望，他们是没有神的。换句话说呢，他们心里是背逆神的，就是他们心里是背逆那独一的真神，他们是不断的在与来去他们所行的一切都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不尊主为主，不尊神为神他们甚至是用手去做偶像来敬拜偶像。所以这是外族人，而犹太人就是如此看待他们。可是呢，犹太人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随着基督的到来，他们已经没有理由持续的再像以前这样来仇视外族人了。而保罗在今天的正道经文当中呢，就特别的指出这一点，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平，而他作为我们的和平，他就使到这两组看起来是无水火不容的，却成为了一个新人。而基督是凭着自己来做到这一切的，无论是律法还是任何的人的功德啊等等，任何的献祭都做不到这一点，不过基督他却做到了。如果你手头上圣经你就持续的翻开着 所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争论的第二点，我们看见他们的仇视，就是犹太人与外族人之间的那水火不容的景况。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基督他如何消灭了犹太人与外族人的这份的仇恨。经文在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基督他是拆毁了隔在他们中间的仇恨的墙。哦，基督拆毁了隔在他们中间仇恨的墙。啊，你看新译本的翻译，哦，他是把仇恨放在了那句经文的最后端。比较好的一个的，或者比较中原文的一个翻译的话，一个多数的释经者他们会选择一个的翻译，就会把仇恨用来形容那中间的墙。好，所以稍微留意一下哦，是来形容那中间的墙。这样究竟这个仇恨的墙指的是什么东西呢？请问第一次读到保罗的书信的人，就以弗所教会的当时候的信徒，他们读到仇恨的墙之后，他们会想到什么？我们这里呢提供一下一些的背景的资料，这个能够帮助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人可能会有的想法。所以在当时候呢，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就是在主后的70年之前，当时候的的确确是有一道的墙，把当时候的外族人的院子与内院，就是与当时候的圣殿的内院本身是分隔开来的。而这个墙呢，在当时候对犹太人很重要，因为当时候呢，如果有人，一个犹太人带了一个非犹太人越过那道墙的话，进入到内院的话，当时候就连罗马人都允许犹太人把犯了这样事的人给处死。你记得刚才我们说到他们要去找比拉多，对不对？要比拉多来处死耶稣。我们刚才说了，他们有权柄处死人吗？没有哦。他们需要比拉多，架比拉多手来处死耶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罗马人却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的宽裕的一种的做法。所以你可以看见吗？这个对他们而言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中间的那道的隔阂，那道墙，把外族人隔在外面的墙。所以在那时候呢，他的那道墙本身有不同的部分，他们都会贴上这样的一个的说明。这个说明呢，如果你今天去到应该是伊斯坦堡那里，他们应该有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当中是有这样的说明还放在里头的。说明是这样说的，任何其他国的人不可越过这个围栏，不可越过以致进到那圣殿里头，而如果有谁被抓到这样做的话，他是死有余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子民跟外族人，或者说当时犹太人跟外族人，属神的跟不属神的，他们是清楚的被分隔开来的。而在当时候呢，在以弗所这个就离耶路撒冷有点距离哦。不过呢，在以弗所的信徒们很可能对当时耶路撒冷的状态，他们应该有一个程度的认识，可是呢，更加关键的，他们的思绪不是定在这堵隔绝了两个族群的墙上面，他们更加的会去想到的是犹太人跟外族人之间他们的那仇恨，就刚才我们稍微说到他们的仇恨，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说到了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仇恨，对吗？可是外族人，如果我们先来看的话，你跟我一起看使徒行传第16章，那你就让我们看见他们外族人其实也非常仇视犹太人。来，如果手上圣经，请跟我一起翻开到使徒行传的第16章。16章第12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保罗跟希拉，就提到了保罗跟希拉，他们当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被巫鬼扶着的婢女，朝着他们 走了过来。面对这个婢女的时候呢，保罗开始什么都没有做的。而这个婢女，如果你看第16节经文就说到，她是行占卜使主人们发了大财，所以这个是他的主人敛财的一个工具。对于这个敛财的工具，在第18节我们就看到说，之后保罗就吩咐那鬼从这女孩身上，这个婢女身上出来了。而这个婢女不再被鬼附之后，她的主人就发现，诶，敛财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就无法继续的来赚钱。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就拖到了当时候的官长那里去，而且在审判官的面前，他们说了这一番话，请留意，他们说，这些人是犹太人，扰乱我们的城市，传我们罗马人不准接受、不准实行的规例。所以你留意到这里说了吗？他们指着他们什么？他们不说这群人啊来扰乱我们，他特别他说明这群人是犹太人，这群犹太人来扰乱我们。所以你看见吗？他们对犹太人是有一定的看法，一定的仇视的。而22和23节让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仇视他们。22节说到群众一起来攻击他们，裁判官就剥去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子打他们，打了很多棍，就把他们放在监里，吩咐狱吏严密看守。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多么恨他们吗？不单是指责他们，他们还趁机打，能够打多重就打多重。所以你可能是可以说，在当时候他们的关系是很糟的。犹太人甚至是被外邦人认为是全世界全人类的仇人，他们甚至告诉别人说，这群犹太人对谁都仇视的，除了他们自己那群人以外。所以请问他们两组人之间可能会有任何的和解的可能性吗？有一天可不可能一起坐在吃饭，觉得互相很好啊等等，可能吗？不可能的，他们是彼此排斥的，而且是极度的排斥。可是呢，14节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这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双方，基督却使到他们之间的这仇恨被拆毁了。而基督怎么拆毁他们的仇恨呢？就是第15节这里所说到的，他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律法的规条，所以请留意哦，14节之前就说到了以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以自己身体的部分呢，根据原文比较贴切的是归在第15节那里来解释如何的基督是如何的来把那仇恨给拆除掉的。所以呢，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你留意一下 ESV 的翻译，也同样的，他们是跟新译本就很相似。所以如果是英语的话，理应是 abolishing in his flesh the law of commandments expressed in ordinances。 所以这里的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律法的规条，本身呢所指的就是基督借着他的死把规条给废除了。怎么知道是他的死呢？因为你看回看13节就告诉我们说，是靠着他的血，靠着基督的血，就把律法的规条给废除了。但请问是不是说今天我们就不需要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了呢？这里不是说废除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来看，当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的时候，摩西的律法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分成三个层面。律法会分为道德律、礼仪律，还有民事律三个层面。这里所废除的，所指的废除，是废除了当时候的礼仪律 ，the ceremonial law， 礼仪律。就是当时候犹太人他们必须按照 以致他们能够在圣殿里头来敬拜来献祭的那些的律法。这些就圣殿里头的献祭的本身呢，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指向基督的时候，因为基督来了，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工作，所以这些献祭等都已经被废除了，废掉了。而信徒今天就不需要再来献这些祭了。而对当时候的犹太人跟当时候的外族人而言，他们同样不需要再因着基督的已经受死复活的缘故，他们就不需要再在圣殿里头来献祭了。也是呢，犹太人与外族人，他们因着在圣殿里头敬拜献祭本身所引发的与外族人之间的那隔阂，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了。尽管如此啊，我们依然是需要来遵行道德律的，因为道德律没有因此被废除掉。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当时的外族的信徒们，他们都需要来遵行这道德律，我们今天也需要。而道德律的总括是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当我们看小李问答，尤其是威斯敏斯特小李问答的第41问的时候，这边就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边说到，神所赐的道德律可以总括在什么里面？答案就是道德律总括在十诫里面。不但是如此，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当中，在第19章就是当中呢，也特别的给我们说到了这一点。我就读其中的一段，那边像说，世上的一切人，包括称义的人和其他人，都要确实永远遵守道德律的约束。这不只是因为律法内容的缘故，也是因为神的权威，乃是神乃是颁布律法的造物主。基督在福音书里也从不废掉这一物，反而更坚固之，反而更坚固之。所以呢，这也是为何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在主餐的主日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十诫啊。我们在把十诫读出来的时候，我们固定的来读的时候，就在提醒着彼此，我们需要来遵守十诫哦，不是七诫、八诫、九诫，是十诫哦，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我们再回看了第15节下，15节就说到了彼得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礼仪律就是跟在圣殿里头跟敬拜还有献祭相关的这个律法已经废除了。所以犹太人跟外族人他们之间的仇恨的那基础已经被挪去了。以致呢，所有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是犹太人也好，他是外族人都好，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新人。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新人。这里所指的新人，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他们表面上给他们贴了一个贴纸，然后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合一了不是说他在犹太人那边做了一些调整调一下，然后在或者是在外族人身上面调了一点点，然后把他们两个磨合下把他们硬硬的拉在一起。不是哦。基督是使到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成为了一个新人。一个全新的人，是因为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因为基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拯救者，是他们的主。以致呢，他们这个新的人怎么知道呢？因为原本水火不容的他们现在已经合一了，原本他们之间是没有和平的，可是现在他们却已经拥有了14节所说到的和平。 他们之间已经能够和平的相处。而在第十六节当中，保罗就接续的告诉我们说，这样使这两个无法和好的群体和好的这个的工作，这个的事实之所以能够成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代死的时候，他先使到我们与神和好了。他先使到我们与神和好了。第十六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人与人之间呢的那仇视之所以会被消灭掉，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神与人与神之间的那仇视给首先给消灭掉。基督呢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为了我们担当，为我们担当了从上帝而来对我们这些罪人应有的愤怒，对罪，对我们罪人的愤怒啊，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走向永远的灭亡的。不过呢，他却把地狱的刑罚对我们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在基督的身上。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要记得弟兄姐妹们，十字架上是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他的鞭伤，鞭伤重要吗？重要。可是我们要更加看见的是，他除了鞭伤以外，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那地狱的刑罚。曾经在正道当中有提醒过的，我们也值得当思想的，就是记得吗？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黑了，对，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对吗？那本身让我们是让我们显明了，是给我们说明了基督所承受的不单是那肉体上的刑罚，不只是肉身上的鞭伤，也因为他为我们承担了地狱的刑罚。为谁呢？为上帝所赐给他的每一个选民，在创世以前上帝所拣选的，所赐给他的每一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本该承受那地狱的刑罚，以致呢神对我们的愤怒就被挪开，以致呢我们就免去了那永远的刑罚。我们焦点看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看到基督为我们真正承受的是什么，他为我们担当的那我们本来要花永永远远去承受的那刑罚，而他承受完了。而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但在十字架上死了，完成了救赎，他也从死里复活了，坟墓无法把它驱进在里面，死亡无法把它囚禁在当中。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两个最近我跟师母收到的很鼓励我们的信息，是跟基督的受死复活相关的。有两位朋友都是很爱主很敬虔的两位单身的姐妹，他们是我们在苏格兰认识的两位姐妹，一个叫 Geraldine， 一个叫 Rona。 我们很关心我们的两位姐妹，他们在就是受难节这一周吧，他们寄给了，一个是把简讯发给了我们，一个是把卡寄给了我们，从苏格兰寄过来。所以我先给你们稍微读说一说 Geraldine 说了什么吧。他在简讯当中他就说，宋恩、佩林还有你们一家人 你们好吗？好，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没跟你们联系了。时间好像过得很快，今年就过得非常非常快，现在已经来到了复活节了。他说这是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福分的一个的时期，一年当中一个充满恩典福分的一个的时候，因为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他就说到我们另外一位朋友，他的我们有一就是教会里外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位朋友将会在当时候我们所住的那个地方 Inverness 以前的他主要的一条街道上，他会花几个小时站在那里来把经文读出来，那会把基督的受死的经文读出来。然后 Geraldine 就说我们很期盼圣灵在特别的动工，使到走过的人能够听到耶稣基督受死的那经过，并且能够因此的来认识主，能够听到这好消息。然后他结尾他就说我把我对你们的爱跟对你们的祝福都给你们说了，而且我也深信说上帝特别的保守着你们，在鼓励着你们继续的来为他来服侍他。他最后就说到他复活了，赞美他的名。他就结语了。这个是一位姐妹 Geraldine。Geraldine 今年几岁了？85了。85的照顾着自己也不容易。因为他所说单身个姐妹对吗？很敬虔爱主，照顾自己不容易。不过他还花时间来关心我们。还特别写了这么鼓励的一段话。提醒了我基督复活了。我们是否常常提醒彼此基督，彼此说基督复活了呢？另外一位姐妹 Rona 她是这样说，她说宋恩佩林坚信朱生复活节快乐。她说很恭喜宋恩之前牧了。然后她说到我最近就特别的带着一群学生去到尼斯湖那里去逛去走。主持到我在这段期间我也非常的忙，也求主特别的在这复活节的时候来祝福你们每次经过你们住过的地方会想念你们在基督里来。罗娜的话应该是跟吕牧师差不多同岁。对呀，他花了20多年的时间做宣教的工作，把他最好的年份为主献上了。而他不在职场的时候，他也不忘记去关怀身旁的人，提醒我们基督复活了。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时候来想起基督复活了固然好，非常好，真的。可我们其实应当在每个主日的时候都来思想基督的复活，因为我们之所以守主日，是因为我们的主复活了。我想读给你们一段话，就是这个也是威斯敏斯的信条当中或信仰告白当中的一番话，是在第21章论基督教的敬拜和安息日这一章当中的一番话，是在他的第7段就这样说道：神在圣经中特别指定7日中的1日为安息日，借由积极的道德性的永恒对人有约束力的诫命，吩咐历世历代每个人都要向他守这日为圣。从世界之始到基督复活之前，这圣日为每周的末一日。自从基督复活之后，请留意哦，请留意啊，自从基督复活之后，这圣日改为每周的头一日，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继续守下去，作为基督教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长老会的教会所持守所认定的，这是我们教会所持守的。所以信仰告白当中给了我们好提醒，那我们所主的其实不单，或者说我们记得基督的复活不单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当每个主日我们都要记起基督的复活，彼此去提醒着。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有一天复活的主将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我就会卸下这世上一切的劳苦，能够进入到那永恒的荣耀里，在新天新地里来敬拜他，来荣耀他，来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借着他的受死与复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使到了神与人和好，也使到了外族人与犹太人和好。基督所带来的和平把仇恨给粉碎了，他使原本仇视的两种人成为新造的人，他并且使这新造的人与神已经恢复了关系，复合了。而主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借着他的死而复活来完成了这一切。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了经文第14到16节，让我们看见了基督为我们对信徒所做的一切。而第17至18节我们接着来看的时候，就会看见基督不单是为我们做了一切，他还让我们知道他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他告诉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看第17、18节经文是这样说，并且他来把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在远处的人，也给在附近的人，我们双方都接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可以进到父面前。如果你们眼睛稍微尖一点点的话，你们就留意到第17节的一部分当中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的57章19节的经文，因为在那里就特别讲到了远方、远处还有近处的人。可是呢，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57章19节的话，你会发现跟这里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来，以赛亚书57章第19节经文是这样说，我创造嘴唇的果子，平安平安归给远处的人，也归给近处的人，我耶和华说我要医治他。那边所讲的远方和近处的人，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群人，一个群体，指的都是犹太人，指的都是犹太人。可是呢，保罗在这里为何会这样来引用的原因，是因为保罗看见说，在那里所指的上帝的恩典福分的临到，其实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这里呢，我们看见上帝的福分不但是临到他当初的选民当中，上帝的福分也临到了外族人当中。所以外族人这边所指的那些远方的人指的就是外族人，近处的指的就是犹太人。而基督因着他到来就把和平的福音带给了他们。尽管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去过以弗所，对不对？你看啊，经文说到基督把福音带给你们，对不对？远方的人，对不对？就包括以弗所教会吗？可是基督有去过以弗所吗？没有哦，他没去过。可是保罗这么的说基督的这和平却被传，和平的福音传给了在以弗所的人，是因为主的福音借着他所招的、所兴起的来宣讲福音的人们，就是宣讲福音的使者， 就是当时候就包括了保罗，包括了其他的使徒，神使到他们就把福音带到了远方去。特别是保罗，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把福音带到了外邦人当中。我们晓得彼得他们是给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借着使徒等神就使到他的福音，基督使到他的福音，就这样和平的福音被广传出去了。也是凡是听到福音中心宣讲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必然得救。也因此凡是接受了这福音的，来信靠耶稣基督的，就可以到父面前去，而且是借着圣灵到父面前去。啊，这个到进到，你看啊，经文这边讲可以进到父面前。进到这个字哦，在希腊文当中，特别是在古典的希腊文当中啊，他们这个概念呢，进到是用来讲说臣仆来到君王面前的那个动作。啊，就是一个做臣仆的，他要来叩见他的君王，他进到君王的面前。而用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概念依然是保留着的。不过这个保留当中它有一点点的转变，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就正如当时候的臣仆要去到神面王面前一样，我们依然是来到王的面前，因为我们来到大君王的面前，这个没有改变，我们是进到大君王的面前。可是我们这位大君王却是我们的父，他不单是大君王，他还是我们的父。我们得以进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提醒到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且蛮有把握的进到他面前的。这也是当你看到第以弗所书三章十二节的时候，他们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父不是我家里那位父亲，也不是我儿子我这样的一个父亲，是那大君王。他使到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可是他又使到我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我在有一些需要的时候，我是能来到我父的面前来的，而我的父会帮助我，他会听我的呼求，他明白我的软弱，他会帮助我，他会扶持我，他会保守。也因此呢，信徒现在得以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一个新人一样，站在我们神的面前。无论之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都好，有什么样的区别都好，无论是犹太人也好，又或者是外族人都好，又或者你认为说你在身份上跟别人不一样都好，你认为你在生活中经历当中跟别人不一样都好，无论什么原有的存在的不一样都不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使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仰望，来求告，来依靠我们的父。而经文的最后一节就让我们看见，是我们的三一神使到我们能够如此的，因为我们是借着圣子在圣灵里头来到圣父面前。这个是何等安慰我们的样的一个的一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来思想。上帝的恩典就是如此的丰富。那在结尾的时候，我期盼大家可以想想下列的我要给你们说的这番话。 今天呢，上帝他依然向那些还未进入羊圈当中的羊，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依然向他们传和平的福音。怎么传呢？就透过他所呼召的牧者，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道，把这和平的福音每一周复一周的在讲台上忠心的传讲，让还没有听，让听到福音还没信的，或者还没有听到福音，第一次来听到福音的，得以听到福音。可今天很多可惜的就是有好些的我们看到的不同的教会的教台，他们没有在忠心的宣讲福音，原因有很多，但你们请为我，为吕牧师，为我们这里的长老们传道继续的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持续的忠心的来传讲福音，只知道基督与他钉十字架，求主也帮助我们，也叫你们为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能够持续来传讲那已经复活了的基督，不但是传讲复活了的基督，而且是在讲台上持续的在把基督这和平的福音一再的给已经接受了这福音的人不断的来传讲，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被提醒到，我们天天都需要这福音，我们需要被提醒到说，在基督里无论我今天经历什么，我这个一周发生什么事，在基督里有平安，有和平，我当来到我的主面前来仰望他，我亏欠他的时候，我求主来怜悯我，赦免我，甚至求主帮助我天天的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常常的提醒自己基督的和平，以致我们真的心里被激励，常常的来到他面前来寻求新的恩典，求他赐下新的恩典，每一天所需的都加添给我。此外呢，因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他已经使到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他的人都已经拥有了在主里的那平安和平，而基督不单是使到我们如此，我们刚才就说了，他也使到了犹太人跟外族人，这群水火不容的人，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新人，他们之间本来是很多的仇恨的，可是主却把他们仇恨的给挪去了，使到他们在主里有和平有平安，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在过去他就是如此的做，在现在他还是如此的做，在将来直到他再来之前他都会如此的在做的，就是不断的把仇恨，原本仇恨的把仇恨给挪去，直到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有和平。既然我们的主把仇恨给挪去了，把和平赐给了我们，我们就当求主赐给我们恩典，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教会里头追求和睦，追求和平。主都把犹太人跟外族人的仇恨拿掉了，你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又或者你跟其他弟兄姐妹之间，请问啊，你有什么仇恨比那个还大吗？主都把那个挪去了，你心里还要藏着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会藏着，我们会掖着，因为我们是有软弱的罪人，我们会看到别人所做的， 我们想起他所做的，不要想着就偏偏的想了起来，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去想我们做了什么，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主是如何赦免了我，而主是如何使到对方原谅了我。求主帮助我学习去原谅，去饶恕其他的罪孽的肢体，因为我们必然会彼此得罪的，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啊。所以我们当常常为自己祷告，为彼此祷告，而我们复活的主他必然会帮助我们，他必然会保守我们，直到见他的面。最后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未曾信靠耶稣基督的话，你未曾求主来成为你的拯救者与你的主的话，我期盼你求主，向主求恩典，向主求恩典来信靠耶稣基督。因若非上帝给恩典，我们是不会来信的。求主赐给你恩典，来明白他的话，来信靠他的应许，来依靠他，来顺服他。我甚至鼓励你，如果你对信仰还不怎么认识，或者还在认识当中，你想要多认识，你想要更加来了解这位主耶稣基督，我鼓励你在散会之后，你来找我，找林牧师，你把我们拉住，你说牧师跟我多讲耶稣基督，拉住我们，我们跟你坐下来谈。如果你已经不断的在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话，我鼓励你持续的参加，我鼓励你在参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随着参加来听神的话语的宣讲。我期盼你透过我们在宣讲上帝的道的时候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晓得只有他才是罪人唯一的救主。也愿主把那得救的信心加给你，得救的恩典加给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和平，你就是我们的和平。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拯救了我们，你使到我们当中信靠你的，我们晓得我们得以信靠你是因为你把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仇恨给消灭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你消灭了那仇恨，以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以致我们也能够与我们弟兄姐妹和平的相处。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坚固怜悯我们，让我们不靠自己，让我们靠着恩典追求，在教会里头追求和平和睦，也鼓励彼此更加的来亲近你。特别是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主，我们真的深深盼望他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就使你的恩典临到他们的身上，让我们也能够持续的常常的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